好，最后两堂课，这两堂课呢就谈心王心所跟结劝啊。那刚刚已经有学长在急着问我，这个离开这里之后要回去基金会请我的 MP3 的事情，不要那么急，好不好？不要那么急。我现在礼拜二正在讲那个唯识抉择谈，其实你们这堂课也算是一个概论啊，导读。你们可以再反刍一下你这个想法，因为你现在一定有你自己皈依的法门嘛，学习的经论，所以不要那么急啊。把你现在的因缘能够波罗蜜啊，把它圆满了，然后呢，在圆满你现在的因缘的同时，你也大概去涉猎一下。我比较优先会劝你先听，现在也还没有出 MP3， 就是我现在礼拜二，我今天晚上要赶回去，所以先跟各位告假，我大概第四堂课结束，研讨结束，我就会急着下山，7:30在山下基金会上课，那给他们上这个唯识30送义贯。那我义贯讲之前，就先讲一段时间的抉择谈，啊，我抉择谈会谈得比较仔细一点，然后我把录音下来，也就是把我这7年学习下来之后我的抉择，啊，我会怎么样选择，怎么学习啊，用什么本子啦，用什么心态啦，等等等等的，啊，那么或许你们可能在听过那个之后，那再做决定。那我会随那个 MP3 附上一份讲义，应该会在网络上的讲义档里面，啊，如果各位懂电脑会下载，或者 MP3 请回去，因为有电脑档在里面嘛，你自己可以抓取，如果不知道的话就找别人帮忙咯。那因为我的课一向都也比较适合那些会用这些设备的人啊，或者是这个名言的使用的复杂度比较耐烦，还过得去啊，理性能力还比较强一点人啊。那我为我母亲发愿要用台语讲一个版本，不过就看因缘能不能有机会啊。好，那这是我的建议了，如果有人那么急的话。那这里有一个问题，两个问题，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你们两个问的会一样哈。那这个问题跟刚才有师姐问菩提心的问题，其实是异曲同工之妙。老实说一句话，当代人有很多心理学的问题，心理上的问题啊，或者是社会的苦闷，人生的没有希望啊。我们现在忧郁症跟感冒一样普遍。而且好像会传染的，不是细菌感染，而是情绪的感染啊。三不两下就所谓的我们专业名称叫neurosis 啊，就是精神官能症了啊。严重一点就会变成急性或慢性的 psychosis。这些老实讲都是有因有缘的，但是有一天我不晓得是哪个师姐打电话在电话上跟我问，唯识学跟心理学到底是一样吗？我说当然不一样啦，不然我也不用去舍掉心理学的工作来学佛法嘛。啊，那你说不一样吗？不会啊，因为都在探讨人的心态嘛。但是问题是他的目的不同，于是他所做的，他所要对峙的东西，这个对象也不一样。像心理学就要把那个病症啊，就那个行为跟语言上的那个病症啊拿掉，可是唯识学不拿掉这个东西的，唯识学认为症状的消除不是重点。可是现代的精神医学的医疗啊，都用两种药物，其实说了，医生常常会给你换药，换来换去只有两种，一种就是镇静剂，一种就是兴奋剂。它只是 activate， 就是活化你的那个神经活动的动能，一个是抑制你的动能，因为我们不是过剩就是不足嘛。可是问题，如果你的工作很繁忙，你的动作非常 slow 就很麻烦了， 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家庭很平常的人，你那么 hyper 也很麻烦嘛，对不对？所以西医的心理治疗都是在做反向的治疗，可是这种反向治疗会让一个人的自律神经没有功能。我们就拿糖尿病好了，如果你一直不断的打胰岛素，你的那个脑下垂体就一直侦测 OK 啊，你的胰岛素一直很有啊，所以他就自己不会叫他自己分泌足够的胰岛素给你用，所以你慢慢的使用剂量就会多，久了你的血管就会钙化掉。所有使用任何心血管药剂的人都有这个风险在，就看你的四大好不好。你四大坚固一点，就比较不被这个药性伤害；如果不坚固的话，逃不了的事情。啊，那有人说做支架把它撑开了，只是加快它钙化的角度。啊，所以很多人做了一根支架、两根支架，像我们李登辉前总统加了六七根支架，对不对？他真的是福报大才活到现在。那我们不必去批评那个西方医学的东西啊，不过在这个角度上，因为整个对治的观念，就是你到底要治疗什么，以及用来的方法不同，啊，用的方法不同，所以根本就不一样啊。所以像我们前一阵子好久以前了，有人批评龙发堂的问题，对不对？那龙发堂问题当然也还是骗人啊，我必须这样说，因为我去看过，可是也不完全是骗人，里面有些方法对很多人是有效的。啊，我回国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我自己的专长嘛，那我的朋友开业，我也去帮他接了前后12个忧郁症的病人，其中大概有2个是躁郁症的病人。那么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的学长，很有名的，现在业界的，就是夏林清。她的老公可能你们比较认识，常常上电视 TVBS 的郑春琪，我们都叫夏林清是夏蛙哦。那个时候我们在辅大心理系的时候是同事，然后他们有一个工作室，然后他跟我的想法一样，就是不想用药物来控制症状，想用这些身心灵的疗法来做一些治疗的工作。那他们现在还持续在进行中，可是问题是我们这一类的治疗方法都被正统的医药管理当局认定为另类医学，所以绝对不能用所谓治疗的名义对外接案。那我这个问题曾经也跟郑时延郑老师问过这个问题，说那怎么样呢？那郑老师就说，他不是在基金会也有接个案做误谈吗？他说我们这种就叫做误谈，来跟他谈点佛法的东西，用佛法开导他，那么如果他需要医疗就转介他去医疗，我们本身是不做任何 treatment， 做任何治疗的干预行动啊，因为法律不许。所以我实在也不晓得这是恶法还是善法，不过就是我们大家的共业是这样。那么我对很多同修道友，我对他们的建议是说，趁大家心态还好，一根有力量的时候，真的要正确的学习佛法，不要老是悠悠乎乎的用知识性的态度来学习佛法。你学久了打发时间没有用嘛，对不对？那佛法是要能够修，修就是要能够自受用，这绝对不是一个高调跟空话啊。因为以我这几年的状况，如果不是学佛的话，我早就变黑社会的人了啊。我不太想去讲我那个比较灰色的那些东西哦，因为有太多让我要恨的东西啊。如果我真的恨起来的话，难保我这个骨子里面的个性，各位看我的那个，好听讲是身如红钟啊，难听讲是那种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铁汉柔情，对不对？所以佛法对一个人有没有用，我觉得肌肉是在这些地方嘛，就是性格的改变嘛，遭遇的变化哈，趁你有力量的时候，真的，因为它是一个免疫功能。当然它可以治疗，可是问题治疗的时候，这个人已经是一根不明白了，他很难跟治疗者感应到交。 你只能做一些比甲前方便的对字，除业障的部分。哦，比如说带他去晒太阳，在太阳下做到不要中暑的情况下，赶快回来洗澡，要多晒太阳，多工作，多劳动，多出汗，多洗澡，懂吗？然后呢，多去让他听他过去还留下记忆当中很喜欢的东西，尤其是音乐，找到他非常喜欢的音乐，然后把一切都是 prepare, 所有一点 all set, 完全都 settle down, 安定下来之后呢，让他躺下来，听他最喜欢的音乐，然后你在旁边用催眠的方法下暗示，帮他除障，一次、两次、三次这样除障。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心理学治疗的技巧？其实都取自于我们治疗上的技巧，可是观念都来自于我唯识学佛法的抉择。好，那当然，我最近都在修药师法门，我也劝各位有机会，尽管你们要去阿弥陀佛国哈，我们台上两位是谁？药师如来跟阿弥陀佛，一个管初发菩提心，一个管圆成佛道，懂吗？药师如来是初发菩提心，阿弥陀佛是圆成佛道，所以当然我心中永远是把阿弥陀佛当作最终的皈依哈。可是当代、现在、此时、此刻，过去生如果药师佛十二大愿已发，现在他已成佛，这个力量我们应该用得上。他有这样子的力量，如果你有这样的专业，能够跟他相应起药师行，我认为会很好。啊，所以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愿啊，这个愿就是要回到我的原本的工作上。啊，但是什么时候准备好？因为我要做这件事情很麻烦，要回去念博士，要回去考国家考试。然后把那个证照拿到了，我才能够挂牌对外，否则我就只能够跟充其量跟郑老师一样，30分钟接一个个案，聊聊天就拜拜。啊，那不是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我是觉得只能这样子喽，对不对？所以郑老师其实是学教育的啦，但是他在临床上有很丰富的经验。那我个人是学心理学的，而且我是学临床的，所以当初实在是因为看到医院很多不堪的事情，所以我才放弃医院，啊，然后去教书，在学校又看到很不堪的事情，就去当商人，在商人很不堪呢，病倒了，就回到这边来重新学佛，所以我学佛都是这七八年才开始的，啊，所以虽然号称学了30几年哈。但是其实这几年才真的比较用心在学了，所以希望这些东西大家都能够共勉了，互相砥砺，有很多方法是可以用的。那你们问我唯识可不可以用，当然可以用。黄柏林老师啊，基金会教地藏三经的老师，他就整天讲一句话，他说啊，佛法唱高调没有用，一个病人躺在那，一个人要临终往生了，你要讲观空哦，这一切都是没有的哟，啊，无好啊，啊，啊，恁某囝都放好去，啊，恁钱哦，好啊来用啦，哦，他就会在那边堆心肝哦。所以其实空不应该是那样的解释，可是我看到很多的临终关怀是那样子关怀的，我就揪啊，揪起来，然后呢？你讲太玄怪的也不对，你讲太空妙的也不对，所以其实这些事情是还应该要，因为等我们年轻那一辈的人到了有无常因缘现前的时候，他们需要听的东西跟我们现在要听的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帮别人忙的想法，你应该要一直不断的学习才好，因为你要学习，所以至少你不会生病，至少不会有忧郁症，对不对？忙都忙死了，你还有机会忧郁症呢？太闲的人才会忧郁症呢，不想去面对那个问题的人会忧郁症。所以如果你真的用心学佛而且有菩提心的话，我相信不会有问题。我这样答案呢，同时回答你们两个的问题，好吗？所以 我们应当所有世间的善法都应该要用得上。可是我们今天要让一个心理学者来学佛比较难，一个佛弟子来学心理学，那些技巧其实蛮难啊，也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比较认为要用什么方法，要用联合门诊的方法。佛教的人做佛教的事情，那么心理学跟医疗的人做医疗的事情，然后呢，这两种人彼此经常有一个团队，互相学习，互相学习。我是非常赞成一个所谓 Peter Senge 主张的学习型组织，一群人，一个教团，一个僧团，一个团队，一个 society， 他应该要保持彼此间互相的学习，他不但要对内学习，还要对外，一直不断地把这些学习的资源引进到团队里面来。那么佛法一不能锁国，我昨天也讲过这个事情了。如果继续把它锁国，然后跟基督教讲外邦人，不是一样吗？那如果我们的目的都跟基督教一样，应该是要广传福音。如果目的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要对立呢？所以只要有用的，真的众生需要帮忙，凡事只要对人有帮助的，我们就应该要去结盟，用人家的专长，哪怕他是跟我们宗教信仰不一样的人。好，言尽于此，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今天最近每天早上都在修药师法，希望各位往生净土人也修药师法。药师法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说如果你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不确定的人，因为念药师如来，他可以让八大菩萨十二药叉送你去，你又多了几个 escort， 就是什么呢，护法，对不对？你有很多八大护法菩萨十二个大将，那困难会把你消除掉。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现前有病苦啊，真的很难哦，那心提不起来念佛嘛。所以在密教里面，这两个法也都修的。像你经常会听常藏传修什么长寿法，对不对？大家都会说长寿佛是阿弥陀佛，也对，药师佛也是长寿佛。这两位佛菩萨都是长寿佛，是吧？所以一个是就近的生死，一个是就现在的安乐，两边都要。所以你去读菩萨道，一定是现世得安乐，就近得毅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讲？毅力就是了生脱死啊，阿弥陀佛给你这个东西，药师如来给你什么？现世安乐嘛。虽然是暂时的解药，但是能够让你除障。所以如果你是修密勒法门的人，你修这个心地法门的人，你是修阿弥陀法门的人，你是修观音法门、文殊法门、普贤法门什么的人，对于现前的安乐境界，我想就要靠他老人家。所以如果你真的关心人，而且对于发菩提心真的有兴趣，其实这个法门是可以修的哦。那么我刚才也预告了，心王心所其实就是在建立菩提心学法的次第。何以说呢？请各位把本子打开二十页，我们先看心所。因为心所比心王重要，虽然心王我们称为叫做圣作用，它的作用非常的强盛，但是呢，没有心所这些寥楼啊这些眷属相伴呢，心王也搞不成什么大事啊。所以我们要了解王啊，就要先了解他的眷属。所以啊，我经常会劝很多大老板呢，你要找那些啊长相俊秀，看来很聪明，对不对？然后呢，品性修养一级棒，为人又非常谦和，待人很恭敬的人当你的侍从，帮你开车，帮你提皮包，只要凡是要见你的人都要通过他，通过他之后他就会对你更恭敬，懂吗？所以呢，心所对于心王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这个心王啊伴随的都是那些寥楼啊齁，三不登大雅之堂的那些心所啊，人家通过心所认识你就不会恭敬你了。同样的道理啊，如果你今天的眷属心所是很庄严的，纵使你长得又瘦又小又干又扁儿， 人家不敢轻视你，对不对？他就会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这么好的一个孩子何以服这个人呢？阿含经里面有个故事啊，有个外道的大老师，他来找世尊辩论，辩输了。当时印度辩论有两个风气，一个自杀割舌啊，永远退出江湖，要不然呢就是归做他方做弟子当侍者。那他就选择后者，因为世尊永远不喜欢人家割舌头啊，自杀啦，退隐江湖啊，因为一个论师多好的人才，对不对？好，所以他就说，那你当我的侍者。那有一次呢，因为他都把头剃了嘛，因为以前婆罗门的外道都是留长发的啊，卷毛的哦那种，然后脸上涂灰啊，然后他脸也洗干净了，头发也剃掉了，袈裟也穿上去了，一副很庄严的样子，拿把扇子在佛后面帮他扇扇子。然后呢，他以前的弟子来了，在前面呢问佛一些问题，他问的都是十四无尽的问题啊，佛就不想答他。然后呢，他就跟世尊讲说，以前我的老师某某某，上面那个人就在那边抿了一下眼睛，那个某某某，我跟他讲这个问题，他每个问题都给我很准确的答案，我看你也没什么智慧，什么问题都不会答。然后世尊就跟他讲说，您说的这个某某某现在在这里，你知道吗？在哪儿啊？在那儿。他头一抬，哇哦，再看，真的是我老师呢。啊，我老师怎么变成了他的侍者呢？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到底十四无忌该不该去解答，外道老师一定会给你准确的答案。但是只要跟解脱有关的四圣地，佛一定是一声问，两声问，三声垂询，对不对？他连死了法身都不曾瞑目过。我们今天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个性是对哦，可是今天你为什么不问？你今天如果要产生什么结果，你为什么不去问因缘呢？为什么老要问那个结果？是青黄赤白，是大小方圆呢？你管它的相干什么？你应该先管它的缘起才对嘛，懂吗？而缘起就是你现在问人家的这颗心嘛，以及你现在在做什么事嘛。所以今天我用心王要完成佛道，或者完成魔道，或者要做凡夫，或下三恶道，其实就看谁决定，就看你带什么心所去造业嘛。你不从这边观察，不从这边看破，不从这边放下我执跟法执，你去问骗了大老师，再问多少个也没有用。你拜骗了四大名山，印度的八大圣地，读遍了三藏十二部经，你也不见得找到答案，因为你永远学不会见缘起。而你今天最近的缘起，就是你51个心所。我们每一个人最近的老师就是我们的51个心所，他天天都在为我们有情无情示现，可是我们老是从中学不会。所以为什么我把心王心所摆在最后一天，就是这样子，因为他是老师，前面都在讲道理。刚才有人两个学长问，我们应该关心人，临终的人，病苦的人，他们病苦就是老师，懂吗？如果我们凡夫人不能够把病苦当老师，把遭遇当世尊，把苦受生大悲，如果你不懂得转这些念，我跟你讲呢，你学再多宗派的法门都没有用。为师就把你拉回来，拉到最现实平常就一直在发生的东西，就是你的心所。 心所就是在那边每次跳梁小丑，对不对？对别人所扮出来的角色，说出来的话，做的事情，那个背后都有个支持的诠释系统，都有个意志发挥命令的指挥系统。那个指挥系统大的叫心王，小的叫心所。可是心王不会主动发命令，都是心所在作怪，而心王都只能干一个事，盖瓜承受。你说我们不是讲独头最胜吗？六意识，六意识为什么最胜作用？因为它具有51个心所可以拆派。不信的话，你把51心所通通拿掉，六是能干嘛？你这一念心就在那边七支做好，明明白白就坐在当下，除了坐在当下之外，啥事也不能干，因为你连想法都不能想。所以佛陀呢，把这种人当作外道，因为这种人修无想定。所以入佛门学止观，第一个要去知道这个定绝对不能学。如果你让你的心变成空了，不想了，觉诸感受没有想法，你这个人就跟枯木瓦斯一样啊，死定了。所以懂得正确教止观的人，他不会叫人家空心呆坐，放空绝对不是这种方法的。一定要看见你的心所在那边妄念纷飞，因为刚坐下来第一个会发生的问题就是调举，调举就是出现你的第一个老师。调举扶得下来之后，第二个老师会出现昏沉，昏沉出现的时候你毫无所知，你只会觉得膝盖咻觉得鬼啊，这只香做得可真好耶。所以啊，做香的时候啊要有煎香，当你打昏沉的时候呢，香板就要打下去，让你知道你现在不是定了，现在叫做昏沉了。通过了调举，通过了昏沉之后，接着来的是谁呢？疑。怎么那样也不对，这样也不对，你到底要我怎样？这叫做疑。因为你不信你自己，你也不信老师所教的，你永远入不了门，登不了堂，入不了室，抓不到关键在哪里。接着下来是什么？贪会出现。为什么贪会出现？因为你爱那个禅位，越深的定啊，禅位越殊胜，好圆满哦，时时刻刻就想回来坐，回来坐，回来坐。人家放香了你还坐，人家惊醒了你继续坐。我第一次打禅期的时候，我隔壁坐了一个师兄，那天早上，不，前天晚上不是报道吗？经过一天的前行，隔天早上一支香，那支香呢很长，因为从4:30开始，然后到了5:30的时候呢，到的时候呢，锵锵就放了，我就站起来了，揉揉腿起来了，就看隔壁那个人不起来，你不起来是吧？我继续坐，我也盘腿，就继续坐，然后呢就坐到6:30。打板吃饭，那我们总要起来吧。就他老哥不起来，好，不起来我就去吃饭，吃完饭回来，好，第三支香继续做，第三支香做完了，锵起来，我看他还在做，厉害厉害，再来人哦。然后呢，第四支香又出来了，然后呢我就坐到坐着坐。那第四香做完了之后呢，就要五供了，然后呢就要五斋了。我就说好哎，你给我玩这个游戏，中午养席我也不养啊。我吃完五斋啊，连午睡都不午睡啊，12:30我就去做。 管大家惊醒，管大家敲木鱼，管他隐庆，不理他，我就修禅宗的不理他，对不对？继续只管打坐。我下午就连坐四支香，了不起吧？那天晚上就挂了，那天晚上就挂了，哎呦，背直不起来，痛啊，痛啊。然后呢，我们那位师兄啊，也痛呢。然后呢，我们难兄难弟啊，就下山打肌肉放松剂。佛法不是叫你这样子玩的啦，这种心所就叫做贪啦。那我不是在嫉妒吗？你计较什么？对不对？我的故事也不是不晓啦，对不对？我曾经最长做过八支香的啦，长香哦，70分钟的一支香哦。那怎么样呢？问题是你那固薄连哦，又退化了。定就这么回事嘛，有为法吗？生灭法吗？有做的啦，是有做的啦。那这种有做的有为法、生灭法，你用贪，你用嫉妒，你用骄慢，你用残狂，你是不是病有相狂？我跟你讲，妙老怎么做的吗？妙老上面，妙老还没有打板，他就眼睛盯着下面看，他就已经出了。然后呢，人家开始打那个木鱼，靠靠靠，他还在看大家，对不对？看大家都 OK 了，他才下来。他一天忙下来，通常啊，他前两天状况很不好，他坐在那个禅凳上，前两天的坐经常打瞌睡，他也打得很自在，他打得非常自在。然后呢，他的侍者在旁边，坐在旁边，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怕他跌下来。可是他老人家到了第三天呢，状况就不同了。所以你要听妙老讲经呢，听他第三天、第四天的讲经最精彩，那精神奕奕啊，容光容满面呢、啊，面色红润呢、啊，那可是精神的很，懂吗？可是，一般人不是这样子啊。我累了，不许可自己累，惊啊！你惊什么？你该睡觉就去睡觉吗？就是因为你跟人家讲你修不倒单，所以你就不倒单了吗？你的筋骨倒单呢、啊，早就已经倒歪歪了。你不承认你内外不如吗？累了为什么不去睡觉呢？所以昨天晚上那个念佛拜愿我没有来，因为两天下来我放尽心力，我回家回疗房打坐，一支香起来的时候已经12:30，7:30到12:30，精神就好多了，好多了。然后呢，就念药师经，念了2部3部，然后又躺回去睡一下子，然后又起来看你们的作业。所以我为什么摆出来了？是因为我昨天又改了昨天你们给我的东西，啊，就是第一天的作业了，那你们给我了，不是我发回你们，你们又还给我了吧？我又做了一些少部分人做了一些批注，那摆在这儿。啊，你们不要分开了啊，你们不要搞混了就好了。你们中午时间就可以来看，好不好？那看了就放回去，啊，就在这边看，不要带回去哈。看在这边看，看完就放回去。我就把它改一改，然后把你们每一个人的状况都想一想。虽然我不见得把你们名字跟人的脸合得起来，可是我都为你们念药师经回向，好不好？真的，我觉得身体最重要，因为没有好身体哦，学佛很难哦。真的非常非常难。我知道业障最大的其实是报障了，那因为有了报障啊，所以你会创造出一些不正确的业， 那不正确的业就会引发很多的烦恼，那烦恼你又去包装它，就会变成很多的无明跟愚痴，很多的不正见。那越包装，越包装就越老大不掉。其实只不过是四大不平等，精神不济而已嘛。吃得好，睡得着，精神没有挂虑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对不对？所以当你身体有病痛的时候啊，你要对他说：“感恩哦 ，I'm sorry。”对不对？他叫你怎样，你就怎样，没有那么勉强的事，好吗？因为这个法器不照顾好啊，学不长啊，这个钵不洗干净啊，装的东西还是臭啊。啊，但是不要太爱着它就是啦，这叫做善用其心。否则的话，你会怎么样呢？人家指证你，你就起嗔呢，对不对？有点状况不错就生慢呢，碰到一点境界就决定如是，不决定如是就生不正见呢，是不是六大根本烦恼通通具足了？是不是具备了？所以如果十个小随烦恼经常犯，六种根本烦恼断不掉，十个小随烦恼常不生，八大经常给他调伏好，六种根本烦恼不用断，他也没有办法作怪。天台说这个叫不断断，为什么？因为烦恼无明，根本无体，何来对治？何来断正？所以其实人最应该要对付的是很强很粗的情绪作用，那个就是我们十个小随烦恼。所以呢，我从十个小随跟各位先讲，各位看在哪里呢？在21页，在21页第四行第18个颂：愤恨父恼忌奸狂残害与骄病，就是骄啦。那么我个人因为学白法的关系哈，因为他们的性相有一些变化，所以我建议你们这样子次第改一改：愤恨父没有变，好，愤恨父恼没有变，把那个害啊圈起来，掉到嫉妒的嫉的前面。愤恨父恼害忌奸，然后呢把残呢摆在狂的前面，最后是骄。好，我讲一下他的升起次第啊。那么至于他的性相啊，你们读后面就知道好不好，因为每个都讲没有时间啊，有时间你们就应该，李老师也讲过白法，但是他应该是略讲，只有一堂课嘛，对不对？所以相信你就去，不要听我的白法，我的白法讲的比较复杂啊，听李立礼拜天佛学进修班的课，如果有上网，你去听他前面那一段讲白法的部分啊，他讲的比我好，所以你听他的。好，那这个就是整个那个生理之力。什么之力呢？愤，愤就是对现前进，人家骂你一句笨蛋，你就立马上立刻俩拱，对不对？那就更证明你是笨蛋，不是吗？明明只是嗡嗡嗡的音声，那为什么人家讲笨蛋，你就要笨蛋给他看？啊，我以前演讲的时候经常讲一个笑话啊，就是你开车上阳明山呢，然后呢，开到半路啊，突然来了一群猪啊。啊，放生的那个白肉的猪啊，从山坡上爬下来，然后呢，你就东闪西闪，东闪西闪，不想撞到猪，对不对？啊，不想撞到猪，啊，不是，这话要说后了。开始开上去， 有一部车朝你而来，跟你擦肩而过，那个人摇下车窗跟你讲声猪，然后呢你才要骂他，扑嘡撞上了一群猪，你才知道前面那一念是错误的，因为那个人来不及讲，电光火石擦肩而过，他要提醒你前面有猪，你不要去撞猪啊，他把最重要的一句话要讲清楚啊，叫你注意猪，你以为他骂你猪，你自己对号入座了哦，你没有看前路啊，撞上猪你才知道原来他要提醒你不要撞猪，你才知道哎，大头猪啊，本来只是阴声嘛，你为什么不把它当作只是阴声而已呢？就要对现前进马上奋发不止啊，直杖相随啊，不打死你不报复啊，摸摸这个腰出来弯我不甘弯啊，这叫奋。好啊，那些人呢生得很大口很勇敢啊，那打不过他顶酸再来避，避了之后呢干胶啊，恨，对不对？恨，恨就是在背后，在奋发进的背后，还是怀怨不止啊，怀怨不止。好，然后呢，久久了，找不到机会报复，就先把它盖起来。功夫也还没有学好，体力也没有练够，最近我还去练跆拳道，还没有身段，所以呢纵使平常碰到他也不敢怎么样，这叫做覆。覆就是不发漏，掩藏真心，对不对？虚以为已，没事没事，咱们好兄弟。你对他越低声下气，回到家就越恼啊，我怎么这么恼呢？仇报不了还要甘做小弟啊，对不对？就是想尽办法，想到一个办法，老师我帮你洗碗，洗完之后呢留一些泡沫在碗里面，下一餐饭他再拿这个泡沫的碗去吃饭，我的老好戏老好戏，快的戏也归给戏也消息，我不是说你啊，这叫做恼啊，对不对？不尿出来弯嘛，那背后什么嫉妒？你看好康的都给你拿去啊，对不对？这些没有人愿意做的我都在弟子扶起老嫉，所以呢久久这个老师也不肯给你一声好的话，也不肯给你一声赞美，你就怎么样慢慢不肯对他服务了，奸出现了。老师就问，哎，你最近怎么变得不是那么勤快啦？有啊，因为我忙很多别的事啊，惨狂，骗老师是狂，狂说我在做别的事，你那么忙我不敢打扰你，惨。所以惨跟狂是孪生兄弟，经常一块来的。而在刚才的记前面呢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害。害隔开了愤恨负恼记，好，愤恨负恼跟记间残狂，前世后世中间我夹一个害，为什么我把它放在那里？因为害是最重要的关键，害是整个小随烦恼的心脏。整个小随烦恼的心脏为什么是害呢？害有两种心态，一种心态自己觉得是被宰制的羔羊，那个是害。为什么老是老天爷对我这么样子的刻薄，这个是害。为什么走出门口一定要有人放一把香蕉皮在我让我滑倒，这个是害，对不对？走过十字路车子经过溅了一盆 一升的水，你觉得很怨，这是害。你总是觉得你被迫害，这个是害。所以你不想做万物的刍狗，唔当好人做霸点，所以你就企鹅怎么样对付人家，这也是害。害是贪嗔痴的等分，你又贪又嗔又痴，但又不那么强，又不那么强。他的自体最强的其实是愚痴啊！你不了解一切众生跟我的脉络啊，是无缘缘无尽，穷穷无尽的缘起，不是有这样的结缘关系呀、啊。以后你做佛，你去帮忙谁呀、啊？所以你不借这个机会罪己发愿，对不对？不让你今天在这个智慧上一直不断的增加，不让你在福德上经常的广大，你不把这个害心调伏成不害，你小随烦恼就断不掉。你心中只要害自住心头，不管你觉得你被害，或者你企鹅想要报复害他人，不是动用愤恨负恼，就是动用忌奸残狂。愤恨负恼属于跟嗔心所相应，忌奸残狂起于跟贪心所相应，而最重要是那一念等分贪嗔痴，以痴为首的害心所，它是关键。所以心存不害，纵使遭遇不幸，你也要知道没有谁对不起你，这不是谁要故意陷害你，陷你于不义，陷你于这样子的千古深坑当中不能出拔，你谁可以怪呢？要怪谁呢？但是也不能怪自己哦，你怪自己还是害。所以你看那个精神病人有两类的人，一类是暴力向外，一类呢是自残，一类是自残。我看到这种人都很可怜。我第一个 patient， 我在大三的时候在私立疗养院实习，在那里实习呢，我被分发到慢性精神病的病房，因为我们都不能去处理急症的病人，啊，都到慢性病房去。那我分给我的有六个 client， 六个个案，其中有个孩子我很喜欢，17岁，他的症状是慢性青少年期的精神分裂症，然后呢，他有暴力倾向。他对人家如果用笑脸相迎，手跟你握的时候要注意，千万不要给他握着了，握着了你的手骨会断。他不是一只手握，他一只手跟你接到手之后拉过来，两只手给你捏碎为止，这是情绪好。如果他情绪不好的时候呢，见谁身边有什么椅子啊、桌子啊、书本啊、花瓶啊，拿起来就扎。所以他很可怜，医生当时开给他的治疗方法是每三天做一次电疗的 treatment， 头啊抹上那个啊导电的剂，粘上那个醋，就是那个接头就通电。那为了不让他叫得咿咿哇哇，嘴巴还要塞一块布。被电疗下来之后呢，短期记忆完全丧失，前两天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记得，永远记得都是三天前的状况。我一直觉得这算是心理治疗吗？所以我就发心要陪伴这个孩子。然后呢，我就啊跟他聊天了、啊，跟他聊天，因为他要握我的手嘛，啊，他握我的手，那怎么办呢？想办法嘛。你们会想什么办法？啊？你们想什么办法？啊？你们想什么办法？我手上啊，左手拿扇子，右手拿一根水管，只要他跟我握手，我手就穿在那个水管，这水管握着不是、啊？穿进水管里面嘛，那手不是在外面吗？对不对？他握手的时候， 一抖，水管就出来了。他一握就握到水管上面。然后呢，我就故作镇定，摇着我的羽毛扇，说：“小弟，不要这么粗鲁啊。”然后他说：“您是哪路英雄好汉？我是三个人的合体啊。”哪三个人呢？我是刘备，我是诸葛亮，我还是你关云长大哥，张飞小弟，您不认得我了。从此以后啊，他跟我 buddy buddy 啊，他跟我 buddy buddy 啊，对不对？然后呢，他从头到尾一直不断跟在我屁股边当我的侍者，大哥长，大哥短。然后呢，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叫他吃药，他就去吃药。然后慢慢呢，医生就觉得他可以减药了，减量了，药也慢慢不用了，药也慢慢不用了。这是我一开始哈、做这件事情，我很有使命感做个事儿。但后来我发觉这个功劳不是挺大，因为呢，我让电疗师没工作做。我让药剂师不用再配药，我让护理师不用再收拾善后，我让一堆人没工作做，本来应该很纳凉才对，对不对？他觉得这个实习生怎么这么无聊嘞？把我们的工作都抢光光了。然后呢，就开了一次检讨会，就开了检讨会，谈这个个案。基本上大家承认这个个案是成功的，啊。但是我的方法太另类了，不可再做第二次，所以我当场就变成太监，那把我阉掉了，我只好拜拜啊，对不对？反正我是实习生，我也不跟你玩那么久的时间，所以我因此之故，我也不想在临床心理学界玩了，啊，完蛋，这个会，我刚刚讲了事了，对不对？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些人现在都不在了啦，啊，所以不要怪现在的事了，好吧？这样的过程出来，所以呢，你说为师有没有用？你只要把这十个小时烦恼搞清楚，创造一个虚拟幻境，寻求跟大家一个最大的交集，在那里可以搁置一切的争议。重新决定游戏规则，来懂得人应对进退之间该有的典范，他必须要在新的典范上重新学习，懂吗？我们人应该要有 second chance， 而且永远都应该要有 second chance， 再一次的机会。菩提心就是一个给自己，给每一个人再多一次机会的心，那个心它的体就叫做不害。不害的心是与众生等，不害的心是观众生皆有佛性，但不了自性故，常留人间而已。所以其实纷纷扰扰让我们心底不安宁的，就是贪分的愤恨负恼，以及贪分的嫉奸馋狂，于中不过就是对于害心所抹不平，理还乱而已。这十个能调伏了，你至少不会有精神官能症跟精神分裂症，你至少不会有，对不对？你纵使现在已经是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或者是躁郁症的病人，你只要创造一个空间，在那个道场，在那个空间，在那个时间范围，在那个活动范围之内，不会创造这十个小随烦恼出现。让他有事情做，让他有游戏可以玩，让他有人可以陪伴，让他有话语可以沟通，让他有笑脸可以看，让他有音乐可以听，让他有好吃的可以做，让他能够为别人扶其劳。 你绝对要把他当作个正常人一样的对待，不要把他当作病人关在病房里面。所以越是重症的病人，越应该用开放的空间来治疗。所以其实道场是一个最治疗最好的环境，但是在道场的人通常喜欢清修，对不对？今天来了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人，你们每一个人就俩拱了。不要说精神病人啊，连一个行动不方便的人到我们道场来，我们就不太方便，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然是看道场的目的而定。我就祈愿呢、啊，祈愿哪一天有一个以佛法为宗、以为事为用、关心这一类病人的一个具有身心灵治疗的道场，让这些下劣根人、业障、福薄、因缘不具足的人，也有机会学佛，也有机会能够见他自己在病体当中的清净自信，可以吧？如果我们都许狗子有佛性，为什么病人不能有佛性呢？我经常劝病人说，你有忧郁症不是你的错，是社会对不起你，因为他没有给你你适才适所可以发挥的余地嘛，对不对？像我这种啊，空空拱拱，经常啊激拱威，对不对？调皮捣蛋，古里古怪的心，从来没有人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老实讲，我是个很严重的躁郁症病人，对不对？想做我现在做不到的事情，不是躁吗？替别人忧我忧不了的忧，不是忧吗？我躁郁的严重啊，所以我对这些病人我很同理啊，你知道吗？我超级同理啊。我从小对于那种自闭症的啦、唐氏儿啦、小儿麻痹症啊，还有这个脑性麻痹儿啊，我大妹就是这样的人。我后来又学了心理学，对这些精神病人或者 neurosis 的人，啊，行止怪怪的人，只是实在没有资粮，实在没有资粮。我过去一直不愿意修资粮，啊，最近才开始愿意修资粮。我以前呢，管修智慧，不修福，所以啊，我这个罗汉老是拖空波。你福德不具足啊，广有智慧啥用？管你是文殊菩萨再来，屁用都没有。真的啊，因为众生第一件事情看福报啊，福报不够，业障不消，你不相应就是不相应，摩利贝诺。你是菩萨道第一件事情干什么事？就干这个事啊，修集资粮啊。没有资粮你能够干什么事？没有道场我们今天能够聚会一处吗？可能在别处会见，可是绝对不会是这个地方，绝对不会是他当班长，绝对不会遇到感恩，对不对？今天绝对不是辣妈来煮饭，所有的因缘都会变得不同，而每一种因缘的组合其实都是很庄严的。只要你不用这十个小随烦恼去面对它， Everything will be okay。不要去谈太高调的东西，先在身边人不要去创造这十个非常错误的情绪，他只会给自己跟别人创造业障而已，业障就会引发烦恼，受报就远不了了，对不对？很快就跟着来了，跟着来了。好，那你了解了这十大烦恼、小随烦恼的重要性之后呢，你就去好好调伏。调伏方法只有一件事情，只有一个方法，叫做四无量心：慈、悲、喜、舍。今天下午看看有没有时间，我简单谈一下慈悲喜舍。慈悲喜舍是菩提心的基础入门。如果你要修学菩提心， 我通常藏传也很多方法一样，都会教你修慈悲喜舍，但是不是修声闻理趣的慈悲喜舍，是修大乘理趣的慈悲喜舍。详细的内容请看《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四无量心那部分啊，你们回去如果有翻得到材料的话，我前一阵子才讲过。那么我下午可能很简略的谈一下啊，四无量心的修法啊，其实不是太困难了哦。那么你如果能够做到慈悲喜舍，这十个小时烦恼不会发生。所以回过头来回答刚才的精神病人的医疗问题，临终的问题也是一样。但是根据我临终关怀的经验，我发现悲容易，因为临终人病苦的人心很苦，身体很苦，所以要他用痛苦的心去同理人家也受苦，发起悲心，因为悲心要拔苦嘛，所以他会想，哎呀，我这个自心众生赶快拔苦，一切的法界众生他也拔苦，他也愿意发愿喜，因为他苦得很嘛，他想到一个清净的地方去，他想要得到快乐，他想要心生欢喜，所以呢你跟他讲，你只要乖乖的听我的话，到阿弥陀佛国那边去，那边是一个大安乐的境界，到那里你会听到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念佛、圆通章所有的教法在那边都具足了，你在那边会很快乐的，想象那个快乐，而且你现在就要很快乐才可以，所以他喜还发得起来，因为他自己可以向往那个喜，他也愿意去随喜他人 OK。 可是我发现两个心很难发，慈心跟舍心发不起来，舍心还比慈心更难发，慈心是娱乐，有人给一个病苦的很病重的病人说，你病得这么严重啊，已经快要死了，你为什么不把全世界的人的罪背起来赶快下地狱去吧，他马上就拿头撞墙啊，对不对？他不愿意啊，他不愿意用慈心三昧顶替大家受罪，他不愿意。所以慈心，如果你啊在活着的时候，在你一根名利的时候，如果你不先成就慈心三昧，你要临终再发起慈心难。没有慈心就舍不下，相不相信？只要有一个想法，我就马上会舍报。只要我发现我的身体已经烂到可以了，人家会因为我的病受苦，我就会很甘愿的舍报，懂吗？所以舍报的心是来自于慈心，来自于要给人方便，给人喜乐，不要让人家受苦。所以因为你慈悲喜具足修，所以你才放得下来。不能老是劝别人放下吧，看破吧，跟你的钱财拜拜，问题都放不下了，对不对？艰苦一世人赚到要死呢，我不敢用不敢开，留到你这了尾仔，对不对？ 他心中那个了尾仔最好不要出现，只要旁边听到声音他马上抓狂，他马上抓狂。可是所有这些境界啊，都是临终的为缘啊，都是病苦的再上一层霜啊，病苦已经很严重了，再遇到这些违缘啊，你心好苦哦，知道吗？苦到不可以啊。但是你心中只要能够正确的作意慈悲喜舍，悲先啊，悲心先修啊，苦大家都想离嘛，容易嘛，对不对？然后呢，喜心随着，慈心跟着，舍心才会出现。只要舍心一出现，我跟各位学长报告一个好消息， 你只要舍心遍满的时候，你就入很庄严的第四禅。第四禅叫做什么？舍念清净，正是舍心遍满的相。如果你满心可舍，无有一法有舍。你知道可舍，也无所舍。你入那个无二境界，那你又从第四禅正四念住，见四圣谛，成就见到位，见到二空真如啊！电光火石之间呢，就只是一心而已啊。如果你还是欲界的代法凡夫的话，你会立刻证三果；你是出家比丘、比丘尼的话，立刻成就四果阿罗汉。你们一定会说，老师你讲较紧，做哪有遐快啊？啊，问题就是你的基础没有做好吗？什么基础？慈悲喜舍，没有把你的愤恨、负恼、害忌间、惭狂脚搞清楚吗？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没有搞清楚，表现在外的就是骄，对不对？教你年轻，教你色美，教你无病，教你财富，教你墨税，对不对？教你，我的儿子都是拿数学奥林匹克，这有啥好教的嘞？教那些都不是你自己的东西，有啥好教的嘞？所以当你把胶拿掉了以后，你才有办法现出弟子相。弟子相准备好了，老师就在身边，老师就在身边。老师是谁啊？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哪有一法不是你的老师呢？只是你认得不认得而已啊。你身边站一个善知识，你也不认得，还在那边嫌疑你给这人头毛太少，还够气嘴呢，身高也未介水，讲话太大声，对不对？走路太过，甲老魔了呀，是不是呢？所以你心中有骄，做不成弟子，不没有弟子相。不见善知识，没有善知识，无有法闻，不闻法，作意一定皆是不如理。越是不如理，你就法随法行，相接下地狱。你把四正行活活搞成四邪行去了。都是因为教这个事，而罪魁祸首来自于最源头的害。只要害没有，贪分的愤恨负恼不起，忌奸惭狂不生，外就不现任何骄慢之相，弟子相具足，就会常欲善知识，听闻正法，如理作义，法随法行，正波涅盘。有没有那个道理跟机制啊，都是一模样，可是就两个方向。这才是起心论一心二门的意思。本来一心好好的用，本来 OK， 可是你就随染缘生正面生灭门，你就活活不肯愿意随顺敬业往真如门去证。而真如门也没有那么难，只是叫你正念真如，知道一切法皆如。你不认得一切法皆如，却要这么用不平等心去骄慢于他，分别于相，高高低低，危险卷折，不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吗？ 你每天把这个道理想他千遍也不厌倦嘛，法在哪学，在这里改变态度嘛。刚入门呐、啊，改心为上，因为要你关心关不到，先从认错悔改开始，跟基督教讲的一样，你要认错啊，悔改啊，引领天父当我的救主啊。而佛教的天父是谁？自信清净。我们的耶稣基督是谁？处处的缘起真如。你如果愿意把缘起真如的一切法当作救世主，何处不救度？何处不波舟呢？何处不涅槃呢？只不过要把你外在的骄收起来，内心的害拿掉，立刻就可以去掉愤恨负恼、嫉奸馋狂，久久不用这几个心所去熏习贪嗔痴慢疑不正见，那你的六种根本烦恼就断了吗？而且是不用断就断了，圆缺就断了嘛，懂吗？所以我们的六种无为当中有一种叫做非则灭无为，就叫做圆缺即断。那个法的种子纵然它还在，只要缘不具足，管它在不在，它就是不现行。你现在是修法，就要先能够让圆缺不生，圆缺不生你就能够有机会修无漏道。如果缘具足，经常从有漏而生现行烦恼，你根本连修圣道的机会都没有，你哪来能够安的心在这边听经闻法？你坐不住，你根本坐不住，懂吗？那坐不住，闻不到法，坐意就不如理嘛，对不对？就走生灭门去了。所以我要在这节课非常非常强调，小随烦恼最重要，他调伏得了六种根本烦恼不起现行，这叫做福祸。只要福祸，不必要断见思，你就可以一心不乱，意不颠倒，持名念佛，往生净土。信不信？祖师大德就给你一个很低的门槛，就叫你福祸而已。你只要久久让祸不现行，尽管见识的种子还在，扶住不现行就好，用你余下来的心心所去念佛嘛，去修学圣道嘛。你不管是生生增上，或者是决定圣道，或者是必然往生，三条路随你选择一条，但是前提都必须要福祸。如果连祸都福不住，什么宗门教下什么都没有用，显宗密宗帮不上忙。只要福祸就好，久了空性会生了，你的六种根本烦恼就会断了，断了六根就是十劫，十劫清净就是四果阿罗汉啊。如果你们要问十劫是什么，不重要，我中午会把它写在白板上啊。那是正初果阿罗汉、二果阿罗汉、三果阿罗汉、四果阿罗汉的那个断正次第啊，那个讲起来又复杂了啊，复杂了。请你们去看正果法师的佛教基本知识声闻的行果那个部分啊，你去看初果阿罗汉断什么，二果阿罗汉断什么，三果断什么，四果断什么，成就阿罗汉啊！你去中午的时间查哈、哦，那我也不必抄了。好，你们去查圣文行果。如果有人查到第几页，也可以跟大家同学讲一下。就是这样，所以你要去断六种根本烦恼，因为原教跟我们讲，根本烦恼根本无体，对不对？那么既然无体，我怎么断呢？真的原教的断法就是不断断。那什么叫不断断？调伏断。 福祸正空性，福祸正空性，不断烦恼，烦恼自断。所以先从圆缺不生的非则灭无为，自然就会引发到什么？引发到则灭无为。则灭的意思就是透过智慧的检择去对治它，让它消灭掉。所以检，它就是检择消灭的意思。讲再简单一点，就对治。有个问题，它改过来，阿都无问题嘛，对不对？有病吃药，没病。那非则灭是什么呢？只要不让生病的因缘发生嘛，对不对？那边是疫区，你就不要去疫区，自然就会免掉感染的机会，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非则灭。所以刚才有学长跟我讲这个青海无上师的事，我就跟他讲说，我常去青海无上师弟子所开的素食餐厅吃饭，我也机会跟那个老板、老板娘会聊天，那我会借机会跟他谈点正信佛法的问题。那么有些人也因为这样子，素食餐厅继续开，可是呢他就改信佛教。但是呢不很容易，因为他们师父对他的摄受还是很强啊，因为他，我必须说他还是有神通的，可是他不是正信罢了，只是在我们的观点来看呢，可是我觉得他们只要行善，我觉得还容许他，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他真的去做一些不正当引人入火坑的事情，的确如果你帮得上忙，还是应该要踩刹车一下。那怎么踩都还是要看你的因缘啦，好不好？所以为什么如果你真的有菩提心的话，要多认识众生的根性，然后长时间的结好缘，才有机会找出方便善巧。度众生不是你想度就度得了的，你度不了自信众生啊，什么人你都度不去。所以原教流祸润生，我下午会请一位学长念他的报告给各位听，他写得很好，写得很好。好，这个下午再说了。好，这个是十个小垂烦恼跟六个根本烦恼。六根本烦恼在哪里呢？就在隔壁啦，啊，隔壁的隔壁啦。好，所以根本祸第二行，根本祸第十六颂，哈，根本祸六可变贪嗔痴慢疑见，对不对？我想这个各位应该很熟，这就是所有随烦恼的所依，所有的二十个随烦恼都从这六个根本烦恼生出来的。但是呢，你只要把它生出来的所生的法调伏不起，六种根本祸也都不能怎样，它只能够保留在种子位而已。那些种子留到你入初地以后，慢慢再去管它，慢慢再去管它就可以了。所以入地以前只要管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只要调伏你的分别心，阿弥陀佛。唯识的修法跟你很简单，你的贼只有一个，就是虚妄分别心。可是他是贼，他也是王，做主的就是他，那你为什么不能善用其心？所以唯识用华严的宗法就告诉你，修唯识观的方法只是善用其心，把一切的真实还给真实就好。明只是明，事只是事，安立的种种自性差别唯是假立，把所有一切还给一切的本位，不增不减入中道。不增不减入中道。好，这个就是这两个的关系，这是立根人修的哟，真的。立根人从小随烦恼修，中下根人从八大烦恼开始修。八大烦恼我们稍微看一下，倒数三行二十一颂，调举昏加个字，沉昏沉，不信那个怠啊，加个字懈怠，放逸，思念，思念就是妄思正念， 所以你不妨把它补满，妄思正念。那你念这个文的时候，还是念思念轻，对不对？可是念到它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忘记了正念。你原本记得这个法言的啊，可是你现在记不起来，就叫思念。啊，即善乱，不正知，有几个？调举一，昏沉二，不信三，懈怠四，放逸五，思念六，散乱七，不正知第八。这八个都障碍直观，这八个都障碍直观，这八个我们通通叫做染杂染心。刚才那十个小随烦恼叫做不善，十个小随叫做不善，八大叫做染，染就是它不是好不是坏，那十个小随烦恼决定是不好的，对不对？决定是不好的，你不要老是用什么金刚愤怒像去恐吓别人哈。那个金刚愤怒像不是随便人可以表演的。那这里的八大呢，它是属于染，染不是好不是坏，可是它只是做障碍，让你搞不清楚生无明。所以这八大呢，都以无明为体。都以无明为底，贪嗔当然也是少分了哦，当然是少分了。那我稍微简单一下他的性相，调举是我们开始修定，刚才我讲的第一件问题，对不对？一下想这个，一下想那个，哎呀，脑中像放烟火一样，对不对？哇，寻思不断，那就是调举。好，你慢慢要把心拉回来，专注你的鼻息，专注你的念佛，专注你的持咒，专注你的法义。拉回来以后呢，因为你内摄其心呢，久久了心不动了，就疲而不动。疲呀，不是疲劳的疲，很疲的疲。无魁啦，就是那个牛皮骨啊，不会涨也不会跌。你把自己的心调到不涨不跌那个硬邦邦的状态的时候呢，就开始打细的昏沉。所以他说昏，昏久了起来，你就觉得这支香是做的不错。然后呢，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这样过，你发觉你心地不生智慧。你只要一直不断的打坐，总是在从调举到昏沉，以为就入定。下一支香还是调举到昏沉，你以为还是入定，这样子的定，闭关五年还是枉然呢、啊？出来以后境界挥挥手，你就跟着去往生，那是下地狱的。最后你就佛法对吗？你就生出最糟糕的不信。你就从此再也不信任何人教止观啦、啊、拜佛啦、啊、持咒啦、啊、经法论这些东西，完全一概不信，你就没得救。这三个是一对，这三个是一对。好，纵使你乖乖的跟老师学止观，对不对？早课不来，第一堂课就打瞌睡，睡到中午打板就起床吃饭，吃了饭就开始打昏沉，对不对？下午的课来还是打瞌睡，晚课继续不来，吃了饭吃得饱饱的又打昏沉，晚上共修继续不来，这就叫懈怠。懈怠就是知道那里有好东西呀、啊，那里有功课要做啊，可是我知道那里有好东西，那里有功课要做，偏偏不去做。知道不去做叫懈怠，做了做没归期，我就放逸。一天打鱼十天晒网，有的时候专注一下，听到廖成林说我妈妈不是人，就打瞌睡。后面讲说王母娘娘下凡来，他就听不见了。然后下课就问大家说，廖老师他妈妈不是人哦。有一个人呢，在我讲 我妈妈不是人的时候打瞌睡，在讲他是王母娘娘下凡来的时候呢，他醒来了。那下课的时候他就打戏论，哎，这个老师不能信哦，他妈妈是王母娘娘，那他是谁啊？对不对？这种人呢、啊，根本就是没有听完整嘛东西嘛，一天打鱼十天晒网，打坐也一样啊，修止观也一样啊，读经也一样，永远都只看前三章 ，OK 吗？你事情都不做到波罗蜜多，永远都是一二三做，四五六停摆。礼拜天，上帝说休息日，这就是放逸。那放逸久了，懈怠久了，自然就忘失正念嘛，对不对？这三个又是一对。所以呢，你一切时的那种散散乱乱的状态，然后呢，旁边人一直跟你规劝，你永远听不进去，你自己的散乱、烦恼、焦躁、不安、忧郁、沉闷，走不出来，通通都叫做散乱。散乱就是一盘乱，没有不乱的，连佛像都很乱。为什么？不看不烦，越看越烦。那旁边人的劝告一概听不进去，为什么？不正知，不正知的意思完全没有警觉性，耳朵听不进去任何东西，打板听不见，敲钟听不见，暮鼓晨钟敲不醒这个人的心呢、啊？何况声声佛号催人急，他更听不见。所以八大藏止观最后送各位两把锁，这两把锁锁住了我们的善根，锁住了我们的福德，锁住了一切因缘。这两把锁叫做无惭跟无愧。为什么我们经常讲一个人恶向胆边生，就是因为无惭无愧，这个人就可以无恶不作。所以只要无惭无愧一发生，八大十小通通发动，魔金全出，地狱门有两道锁，一道锁叫做惭，一道锁叫做愧。如果你把无惭无愧塞满了那个锁，把门打开了，放出来的就是24个大中小以及6种根本烦恼，26个烦恼全部出动，你吃得消啊，我吃不消，一个来我就动一尾雕啊，懂吗？一个来我就动他不住了，挡他不住了。所以什么心最重要？在这里面我建议各位三个心呢。害第一重要，要调伏你的害，用慈悲喜舍调伏害，用惭与愧压住无惭无愧，自然26个烦恼不生就是不生。最高品质静悄悄，名为无生。所以昨天有学长问我说，唯识怎么补充中观的无生正见？我说买一个冷气吹，清凉一点就好。清凉者戒是也，唯识是道宣律祖用来讲戒的教体。你要懂得怎么样入清凉地，见清凉地的佛菩萨，就学瑜伽，正学戒律。戒律学通了，因为戒律不是表面上的戒行跟戒相，戒法一定要靠戒体来诠释，戒法是表面的文字，戒体是背后的慧智慧。你没有戒体的智慧来诠释戒法，你的戒行戒相都是 摆样子的。所以我们说啊，一个人要戒见具足，那个见当然是正见，什么正见？空性正见。因此之故，维摩诘经，维摩诘居士才会呵斥优婆离，说跟人家讲戒不能那样的讲，因为坏人家的法身慧命，断人家的善根，人家梦中梦到不好的事情，做不对的事情，你就教人家就不能忏，得了吗？得了吗？哦，知道维摩诘经公案的人，不知道了就去看嘛，哈，哦，就讲到维摩诘怎么样呵斥几个弟子的问题。那是因为你背后没有空性的智慧，所以你的戒法守起来就怪怪的，就怪怪的，说不上的怪，跟众生无法亲近。佛陀是那么的慈悲摄受，为什么你戒会守得那么怪怪的呢？所以最后送各位一帖清凉剂，就是戒。戒是调伏所有一些烦恼最好的方法。而戒体呢是空性，啊，是无作。好，这节课到此。